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雅各第五章，今天我们读第六和第七节。一个圣徒走过了前三个阶段的生命成长历程，已经是众人眼中的属灵人，他也成为主关所的园，在北风和南风中散发满园香气，又长出佳美的果子，让神和人一同享受，一同满足。第四个阶段的属灵经历，对圣徒而言都是不合理的，就像耶稣走过客西马尼园一样。耶稣是为了完成救赎，而这个圣徒是为了在他身体上补满主患难的缺欠。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所说的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我们来读第六节，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，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，我寻找他竟寻不见，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在原文中并没有门这个字， KJV 是 I open to my beloved， 我向良人敞开了，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。主似乎对他很没有耐心，他并不是不起来，只是迟疑了一下，当他明白之后他就起来了，他就打开心门，但是主已经转身走了。转身就是背对着他，不再看他了，走了就是离开他，让他失去了主的同在，不再感觉到主与他的交通，主走了。在第二个阶段，主来叫醒他，在二章十节到十五节，主一再的呼召，用了六节的经文，给他有足够的时间可以跟随。而现在的主好像很不耐烦，甚至于有点残忍。主来敲他的心门，只给他一次机会，他没有立即答应，主就转身走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年幼刚开始跟随主的时候，主是满了恩典，满了耐心，也满了怜悯。纵使我们跟不上，主还是一再的呼召，一再的等候，一再的给机会，主唯恐我们不跟随他。但是现在这个成熟老练的圣徒，主对他真是残忍，根本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，他一迟疑，主就转身走了。他已经是主的同伴了，主对同伴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。他说话的时候，我魂不守舍。魂不守舍这个词 KJV 是翻成 My soul failed， 我的魂失败了。 ASV 是翻成 My soul went out， 我的魂出去了。也就是说，当主敲门对他说，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，他的魂是满了感觉的，他的魂是要飞出去跟随主的，他只是身体迟疑了一下。就像热恋中的女孩听到情人的声音，整个魂就被情人牵着走一样。而现在她起来开门，主却已经走了，她的魂中满了懊悔，为什么没有马上起来，为什么没有马上开门，我寻找她竟寻不见，我呼叫她她却不回答。在第二个阶段的经历中，他跟不上，主至少给了他五次机会，他还是跟不上，主才走了。我们说过，主对圣徒最大的惩罚就是收回他的同在。到了第四个阶段还是一样，当这个老练成熟的圣徒不能够马上跟随，主就收回了他的同在，因此他寻找主却寻不见，呼叫主，主也不回答。 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，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耶稣是从真理的一面教导我们，神是信实的，祈求就给我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我们开门，这是真理，不会改变的。但是耶稣并没有应许神会马上答应，我们年幼的时候神的答应是来得很快，但是当我们越来越老练，就会发觉好像神的答应越来越慢了。每一次的答应都让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考验。从经历的一面，当我们的信心跟不上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我寻找他却寻不见，我呼叫他他也不回答。在第二个阶段，三章二节，他就起来游行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。但是现在他已经那么成熟老练了，该知道的他都知道，甚至还讲过道，教过别人，他还能问谁呢？他还能去哪里寻求帮助呢？还有谁能够教导他呢？或许他就是自己在城中寻找，在城中呼叫，边找边呼叫。这一下来，全城的人都知道他的主不见了。我们来读第七节，群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打了我，伤了我，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 KJV 就翻成 The Watchman， 就是更夫，他们在城中巡逻报时，维护城中安全的一般人，他们忠心的巡逻，维持城中的秩序和安宁。他们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曾经遇见过他，也帮助过他，他们的忠心尽职是帮助他找到主的原因。而现在他们看到这个圣徒又一次四处找主，并且神不守舍，他们就上前盘问，打了他，伤了他，这实在很难理解。但如果你有属灵的敏锐度，就会发现其实这经常发生在教会生活中。这些忠心又有责任感的更夫们，因着自己属灵的认知不足，以为这个老练的成熟的圣徒堕落了，这个堕落要加上引号。他们以前曾经帮助过这个圣徒，后来也亲眼见证这个圣徒的成长，并且看到他发展出有执事性的侍奉，他们都感到欲有荣焉，并且还经常为他做见证。他们对这个圣徒的认知却是表面的，因为他们自己的属灵成长经历没有越过第三个阶段，对于一个属灵人生命成长的轨迹也缺乏合适的认识。因此他们觉得这个圣徒一定是堕落了，一定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。其实他们很像约伯的三个朋友，看到了约伯的遭遇，他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也不明白神在约伯身上的作为和计划。他们是出于好心要来帮约伯，结果却帮倒忙，最后还需要约伯来为他们祷告，平息神的怒气。这些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打了我，伤了我，或许不是对身体的殴打伤害，而是寓意的，打是在外面叫他的形象遭受破坏，伤是在里面叫他的内心受苦。比如说，他们认为这个圣徒找不到主，一定是犯了大错，为了保护其他圣徒，他们就大肆宣扬，要众人与他隔离，免得被影响。他的执事不再被尊重，甚至于被停止，外面形象的受损一定会带来里面的伤害，让他的内心觉得苦闷，却又无处诉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拔高自己的属灵认知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有负担和圣徒们一同读雅歌， 可以知道生命成长经历的阶段以及必须付出的代价。虽然我们自己属灵经历还不完全，但是也应该知道有哪些关口，免得因为自己属灵认知的不足而伤害了那些真正合神心意的属灵人。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。城墙是神的见证，尼希米被神兴起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就是保护耶路撒冷城的见证。在雅各书八章十节，这个圣徒也长成了城墙，所以这些看守城墙的人是和这个圣徒一样，有着类似的生命经历和托付，是一同建造神见证的同伴们。尼希米建造城墙的时候，把城墙分成42段，有42族以色列人参与建造，由尼希米统筹建造的计划和进度。这42段的工程必须同时进行，才不会给仇敌有空攻击的破口漏洞。而建造城墙的人都是一手拿兵器，一手做工，他们一面建造一面保护。而这些看守城墙的人因为自己的狭窄和主观的认定，不但不能帮助这个圣徒，还夺取了他的披肩。披肩是一块遮住他身体的帕子，属灵的含义就是他的见证。他是怎样生活在圣徒当中，他是怎样在教会中尽职，这些都是他的显明，他的见证，也是他遮身的帕子。这些看守城墙的人夺去了他的披肩，让他成为一个赤身肉体的人，让他蒙羞，叫众人看不起他。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也是被剥去了外衣，赤身肉体的显在人面前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7节描述他受过的患难，也有赤身肉体的经历。这一个圣徒在第四个生命成长的经历中失去了主的同在，他在里面遭受剥夺，他被城中巡逻看守的人打伤，使他失去在圣徒中间的形象，让他无法继续进职，这是侍奉上的剥夺。他还被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披肩，这些是他的同伴，是一同建造城墙的同工，他们却使他赤身肉体在众人面前蒙羞，这是在见证上的剥夺。他经历了这么深的伤害，只是因为他没有能够马上跟上主的呼召。这样的经历真是有些残忍，但这也是主构成一个能够与主匹配的人必须经过的历程。 Amy Carmichael 是一个爱尔兰的宣教士，在20世纪初到印度去宣教，致力于拯救妙计。在印度，穷苦人家常把小女孩卖到寺庙里，他们就被训练成为妙计，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。 Amy Carmichael办收容所和学校，收养这些妙计和他们生的孩子。他还参与拯救妙计的工作，为了融入当地的生活，还用咖啡渣染黑他的皮肤。他不顾自己生命安危，一直从事拯救妙计的工作，一直到1948年印度废止妙计为止。他1951年死在印度，在印度服侍了55年，写了35本书。曾有一个年轻女士询问 Amy Carmichael 如何预备才能够成为一个宣教士，她的回答很简单， Missionary life is simply a chance to die， 宣教生活简单来说就是有机会面对死亡。她知道殉道是她最好的归宿。 Amy Carmichael 写了一首诗歌，含义非常深，尼托森弟兄把它翻译成为中文，我就来读其中的3节。第一节，你怎没有伤痕，没有伤痕在你身上勒旁，你的名声反而远播四方，他们反而赞美你的光芒，你怎没有伤痕。第3节，怎能你无伤痕， 仆人不比主人更有希望，先生蒙羞，学生何能堂皇，而你却是容易完整无恙，怎能你无伤痕。第六节，你却没有伤痕，是否是因你向世俗依傍，是因你怕自己利益失丧，因你远远跟随不甚明朗，所以没有伤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完全跟随主的人，要成为与主匹配的人，身上一定会有伤痕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在我们的认知里，你对我们的待遇都是合理的，是满了爱，满了包容，满了耐心等候。有时候我们真不理解，与一个成熟老练的圣徒竟是这么严格。主啊，在我们的不理解中，真的给我们有属灵的敏锐度，学习不用自己知道的，不用自己的经历来评断别人。对每一个人你都有不同的带领，尤其是前面的属灵前辈们，他们的一生的经历摆在我们眼前，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智，知道有很多我们还没有经历过，有很多我们还不理解，而不敢轻易去批评论断。帮助我在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，学会一个谦卑学习的态度来面对那些带领过我们的人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赐给教会一些真正属灵的圣徒，能够带领教会有更深的经历，有更高的看见，有更完全的跟随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和教会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